啊，师兄们好啊，到点了啊，我们继续学习圆圆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部分。我们上次啊学了第31问了，还没有学完，我们接着往下学。我们用的这本书是280页啊，第二段，我先来读一自然段。习气来时欲转不能，可假咒力转之，着力提起神咒，任何顽固的妄习皆能瞬间化空。当然因定力深浅的不同，转化的速度也不同，但不必懊丧后悔，只与一斗争过去，自有水到渠成之日。有请魏老师。
好好，我们又开始学佛法修正心要啊，我们又接着学这个心要的问答集这一部分。接着说，这个说习气来时，你首先得清楚，习气是指着物后，还有不了之习，那就是还有走动的时候，还有忘思保任，还有这种情况，这叫什么呀？习气来时。即使是物后习气来时，一转不能，你这个时候转就是令觉，就是以明心体，但是你一转不能，这时候可讲咒力转之。我们以前都学过，所以圆寂老人说，你在这个断断不得，即一觉不能空时，可以借咒，借我们这个心中心咒，或者是佛号圣号等等都可以来转它。因为这个咒本身就是这个佛菩萨心中化现的符号嘛，就代表他的心，你这个就是清净了啊。你用这个咒提起咒力的时候，何况我们你看已经修了很久很久，能够豁开正眼，能够坐断生死，能坐断这个相对哈。你这个时候你再提起咒的时候，这个咒的这个力量它就有了啊，就是定力嘛，就是不是散乱之力啊，是咒力定力啊。你这时候着力提起神咒，任何顽固的妄习皆能瞬间化空。你看上师说的，这也是根据这个我们学人的不同的情况，有些人肯定是因为他彻悟真心啊，他自心是不明，习气来的时候他知道是习气啊，他能够耐着性子，他来着提起神咒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只不过是一时之习气，我的这个本然本来如是，这个心体只不过这一会儿被这个习气啊有所干扰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个时候他提起这个神咒的时候，你看任何顽固的妄习皆能瞬间化空。当然因定力深浅不同，转化的速度也有不同，也不同。这就是说我们平常用功绵密不绵定啊，是不是？有人在一个有人硕士带来的这个，或者是今生现行的，就是说预警而生心的这个习气它还在啊，就是寄生带来的这个习气啊，它还是一时半会儿不能净除。这就是说我们虽然心地已明，但是定力不行，定力深浅不同，但是我们也要沉着应付，知道它的不是根本，但是我们因为定力深浅的不同，转化的速度也不同。你不能说每个人都有，就是就像上师说，一提神咒，一提起来顽固之机顽固之习它瞬间化空，有的不能吧，有的能，有的人能啊，就说速度不一样。但是不管哪种情况，你是后者，但也不必懊丧后悔，知与一斗争过去，自有水到渠成之日，自有这个习气能够静静那一日到来啊。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都没有明悟真心，你就说你用了对子之法，你也是盲修瞎练，对吧？你这个是悟道的，就是明悟，是不移及根本， 洗起来我可以沉着应付，或是顿除，或是转化等等，是吧？那这个早晚，因为我们心眼那个已经开了啊，它不会再像过去一样的盲目而羞耻的那种情况啊，已经不是那个情况了，他自信很清楚了，所以这习气早早晚晚快慢总有进出的一天啊，这一段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
好，下一段说到修禅确实可以认清这理念的灵知及当人的本性，从而绵密保任勤除习气，透过重观劳观而圆证菩提，但是此等人不多，大多是口头说的，心随境转，说时则有，用时则无，故宗师不许，良可改也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再看这一段啊，这就说到这个，还是说悟道保任净除习气，还是说这些啊？我们看说到修禅，那修禅的这个学人里边，有些是气和禅行之人啊，久而久之他能够能所顿断，就是说，他确实可以认清这个理念灵知，他有这个慧力嘛，你靠自力啊，或者是靠自己绵密做功夫呀，能够独树一帜，粉碎顿断能所啊，使这个理念灵知现前，就是说自己这个就是深信不疑了啊，信这个理念灵知就是我们的本性，从而绵密保人勤除习气啊，透过从观劳观而圆成菩提，这就是说悟道以后。还不能说大彻大悟嘛，还正是起始修行，也就是说刚刚开始进入修行啊。原来我们没有悟到真心，那就是盲修瞎练。现在终于认清灵知了，知道这一切万象都是幻化的，唯有我们理念灵知是我们的自信本体，是我们的真心。这样子，你认识了灵知，你才能从而绵密保任，才能勤除习气，否则的话你都不知道，你走住你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连贯的啊，你修禅也是先要认识本来啊，然后保任，透过从观劳观而圆证菩提啊。透过从观就是说那个顺逆无拘，事事物物都能透过去啊。那透过劳观的应该是法身向上啊，其大妙用，应该是这样圆证菩提啊。但上师说的，但是此等人不多，大多是口头说的，心随境转，说时则有，用时则无。你像这个，我们师兄弟也有很多都是啊，大多是说得行不得嘛，对吧？说时了不可得，说时本来如是。可是用时他就不是这样对境生心吗，对吧？念念相续，从而什么呀，这个分别起舍，就是这样吗啊，他就不是能够离开能舍，是让我们那个理念的灵知全体现前，都就做不到这个了，对不对？上师说的此等人不多，就是这样悟道的人，就是说修禅确实能够悟到这个灵知自性，能够认清，然后那个保任过了从观，进而劳观，这样的人就不多，大多是什么呀？大多是口头说的。我们特别是我们知识女人，是吧？有的行不得，有的没有认清，他也可以说的天花乱坠。你要是说你初初没有悟道的时候，你听他说的，哎呀，都是章法呀，都是道理，都是佛经上哪有的，他引用过来能够引用的得心应手，哎，他那他还挺的能够对答如流的，对吧？就是上师说的大多是口头说的，心随境转，但是一遇事的时候，明显看出来他就不行了，哎，他就执着上了，意思就是认假为真了，哎，你看说时则有，说时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理念的灵知，说实的这有都知道，这灵知也不可得，都知道， 用四则无，用的时候不行了，对景就从心了，就着相了，就跟着这个外景的那个相续辗转而起了，是不是？故宗师不喜，良可开言，就是说这个事儿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不是真正的悟道啊，不是真的，就是一番道理，拥在心中。哎，他那个东西很多，他背了很多，哎，他内心，哎，也可以，就是也不是急转弯，他那个就是那种慧多，那种慧啊，就是说那四字变通那个劲儿很那啥，一遇事儿他就不行了。所以祖师对于这样的人，宗师是不喜的。哎，梁克凯也就是这样的人，这个说师则有，用师则无。宗师、祖师对于这样的人，哎呀，真是值得感慨呀！怎么有这样的人呢？怎么说的行不得呀？是这样啊，你像我们的三代祖师，哪一个不是用心良苦，倾尽自己毕生的精力，对吧？也是这么一遍一遍告诉我们，有些人就是说得行不得嘛，啊，就是我们真的听到祖师开示，哪怕是一句半句，心灵有震颤，受到了触动，的确是这样啊，就有感慨，的确是这样啊，这就把这个佛菩萨的言教、祖师的开示变为自己的，你有这个心灵的震动啊，有相应，说的意思就是有相应。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，那个哪一个不能悟到，所以祖师他说良可开言啊，应该说说呀，这真觉得就是有点佛法摆在你面前都有点唐三光阴啊，你都不去行去，你这还自认为你悟了，是不是啊，得到了。轻飘飘的，哎，这就是你看着他也是，好像是说话很有那啥呀，就不会迷呀，不会迷惑，但是不是自己真的东西，他就会这样啊，就是遇事的时候还是放不下嘛，没有身参实证嘛，那是祖师的学来的，学的可伶俐了，你拿过来用的时候，遇事的时候就不行，这主要是说，上师说是感慨这个。祖师是宗师是感慨这个，大多为什么说得行不得呢？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出发心，出发心你不到位，你不到位，你都不是了，为了了生死，你就觉得是佛法高妙，你学这个高妙嘛，你不是那个心，心心念念的，就是在这个解脱这个份上用功，那当然。我觉得是这样啊，所以你看看就成了两层题了。你那套我们的师兄弟也说，哎呀，我也这些道理说来我也不是不懂，但是我总和我自己的实际连不到一起，连不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过程。我觉得还是你发自内心的时候，你挖掘挖你自己，就你是不是真为了生死，真为处理，你觉得这个世间有诸多的留恋，那就谈不上什么处理了啊！你愿意来这练过，是你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佛菩萨觉得这个是净土，这是真实的呀，不是虚言呀，他是悟道以后如梦如幻啊。在这个世界，在任何境界里面，它都是如实自在，它是不一样的啊。这就这样吗？
其实古来禅德大多是先领悟而后保任圆熟的，如六祖大师几曾做过参禅功夫，经五祖点悟后，藏在猎人队中15年，使皮肤脱落尽，不计先明之力乎？好，你请魏老师。
我们看看这个，我还是在说禅宗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心中心呢，欲禅何辙？特别源于老人，他就是讲起，很多地方，不管讲大佛印啊，讲略论啊，讲啥，他都离不开这个 禅宗的这个这些公案呀、啊，这些悟道的这些例子啊，啊，所以在这儿你看，上师虽然是说的是我们心中心法呀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他都总是会用这个古来禅德的这个用功方法来指导我们，很像那个列论里边祖师提的也是这个啊，也是这些，嗯。其实古来禅德大多是先礼物而后保任原属的，哎，这个就是说能于一句言下能够透出，能够证得离体啊，就是离体嘛，就是礼物嘛，啊，证得离体。那如六祖大师几曾做过参禅功夫？就是说，我们从那个诸多的著作里边看到六祖坛经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像别的禅师那样啊，参禅20年、30年，不是这样。那六祖大师示现的，他就是一句言下顿悟，是不是？他就是这样啊。你看六祖示现的就是文法即悟啊。也经五祖点悟后，常在猎人队伍里的死皮肤脱了筋。那个祖师说的就是意思，这就是保任啊。哎，不计先明之力乎？这不是很鲜明的例子吗？我们大家都对六祖很了解。就是一开始我记得是他在街上遇到一个，遇到一个从五祖那儿回去路过那个，正好和这个六祖相遇啊。六祖是砍柴，哎，卖新柴，嗯、啊，就是听到一句话啊。他马上就知道应无所住，嗯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知道应无所住啊，然后那个谁呀、啊，他就去问那个跟他什么相见的那个人，我都记不太清了。他说呢，就是源自于五祖那儿，你要去就去五祖那儿参去吧，他就去了啊。他去参，然后不是那个五祖就让他们做偈子嘛，神秀大师就做了一首偈子，叫《身似菩提树》。心如明镜台啊，这就跟我们现在差不多，就是慈思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有时候我们做功夫也是这样啊，顿悟渐修的那个，哎呀，时时保护着心如明镜一样了啊，别让自心能够就有所污染。这慧能大师一看他就哎落入这个，他觉得这个菩提树是有了身似菩提树。啊，心如明镜台，这个原本是清净的，不是这个服侍过以后它才是明镜啊。身是菩提树，他也说菩提本无树啊，慧能说菩提本无树，哪有这些啊？没有这个心不可得才是那个菩提嘛啊。明镜也非台，你擦的那么干净，也不是我们那个。这个心连这个也不可得，所以说他说是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？本来就没有这个心，也没有这个物，二者了不可得啊！说什么惹不惹尘埃呀？啊，那这个时候要按说，他一个说有，一个说空，真秀说有呀，有身，有菩提，有心，有明镜，又什么啊？有尘埃又啥？那这慧能大师都给他一一的。也就是批驳了，就是依法不立嘛，啊，就是不立了。但是他仍然落到空里了。神秀大师说有，慧能大师说空，哎，五祖就知道六祖的他的这个需要那个点一下嘛，啊，那五祖就问六祖，哎，你当初知道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是谁呀？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啊。那个六祖他当下回光，言下大悟，是不是？他是说何其自信，本来清净，哎呀，再也没有那个空，也没有那个有，也没有什么什么应无所住啊。他说是何其自信，哎呀，反而自信，本来是清净的呀，本来是不生灭的呀，本来是具足的呀，本来如此不动摇，能生万法的，这才是我们那个大好那个宝珠啊！他是这样子的啊，就这样在这个五祖下点化以后自悟，然后他到猎人队伍里， 他不是待了15年，说皮肤脱落技能，就是再也不会被这能所取舍绕动自心了，就是唯有这个时时处处独漏法王身啊，他是这样子呀。嗯，这是功夫做到这儿的时候，干净交接，就是我就是说的那个什么东西也搁不到心里，然后就是光临自在，能够应一切缘啊，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结啊，然后他不就出来弘法了吗？啊，
请告知大众，好好用功，上座死心塌地，一心持咒，心念耳闻，下座不忘观照，久久功纯，自能亲证本来而圆成圣果。不要指望依靠谁来帮助成就，修道只有依靠自己努力用功，别人是无法帮助的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这个我们就比较熟悉了，是吧？告知大众好好用功，上座死心塌地，这个说是这么说，但是就是我们总是觉得那个偷心不能死寂呀，是不是？总是感觉到用功用不上去啊，总觉得对世间之事还有贪恋呐，还有取舍呀等等。就是上师说的上座死心塌地一心持咒嘛，要心念耳闻，真正心念耳闻的时候，说他内里分明的是你那个咒语听得清清楚楚的啊，外界的那个境界你是没有的啊，真正做上功夫就是外边有声音有什么你也听不到啊，你在那个心境那个定境中啊，它是没有的啊。这是说，我是说坐上，你心念耳闻的时候，它就是这样。你要听不清的时候，那就说明你有妄念起来了，有妄念，或者你看清那个妄念，它就没了，或者是你没看清，你就心念耳闻的时候做的不到位啊。那个坐上是这样，坐下是不忘观照。哎呀，坐下不忘观照，这个比坐上更难，坐下不忘观照是说我们对景生心啊，对景生心的意思是说对景分别知取，或者说取舍啊，就是认假为真嘛啊。说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清楚啊，你那个学佛法的时候，你都会说了不可得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。你这个时候你就用不上啊，就是失了观照啊。就走着了，离开本位走着了，久久功成，自能亲证本来而圆成圣果。我们要就是这一个心念如，一个是坐下不忘观照，就这久久就能证成圣果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做起来就好难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指望依靠谁来帮助成就，修道只有依靠自己努力用功，别人是无法帮助的。就我们必须明白悟后无修止真修，这要靠我们自己啊。就是在悟前，就是你的知见不正确了或者怎么样，你打坐用功遇到什么问题了还能给你解决。如果说你悟后你已经进入保任阶段了，这是唯有依靠你自己了。所以上师说修道只有依靠你自己，你不依靠你自己，别人是没法帮着你令觉的，也没法帮着你这个用这个观照功夫的，那只有依靠自己了。依靠自己勉力用功，坐上坐下都是按照祖师开示的这样用功，最后习习净除净尽，这个就是圆成圣果了啊。但是刚才那个师兄说说我们原来说的那个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啊，我就想起来了。那这个仍然告诉你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啊，你说就是我们这些散乱心的众生不知何为本来，你也跟他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他是做不到的，他是不知道。这个是对 菩萨悟后来说，这样用功，即一切时不起妄念。就是你悟得根本以后，这一切所起之念，它都是没有用啊。因为你悟得了根本，知道不粘着，不攀缘，哎，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所以你才能够即一切时不起妄念。那正当有念时，念念而无住，那就是无念。而应无所住，说而生其心，这就是无念。无念即有念，有念即无念。即一切时，这个不起妄念，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起攀缘外境，都不认自己的念头为真实而进行分别取舍，这就是最初的。就我们做功夫，就是悟道以后的人，最初的我们就是这样用功的啊。我们不攀缘，歇下狂心，不向外痴求，不向内这样，就是说起了妄念，就是起了妄念，马上断嘛，不在那思量，思量来思量去，哎，这样子做，哎。这样子做功夫，也就是说我们哎，不是说把我们的念头把我们的思想什么都打死了，都就像石头木头一样，不是，就是说一住妄心也不熄灭啊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生灭生生灭灭，这个心它虽是妄心，也可以化归我们的妙用啊。因为再一个就是前提是你要悟得真心啊，你要首先悟得真心，离开能所啊，方显真心的妙用。这个时候所有的五十六十七十八十，它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，都是我们真心的工具，都是实际上说到五十六十七十八十，它这个通通都是我们真心的那个显现嘛，都是我们真心嘛啊。究其根本是我们真心，说那个什么那这五六七八十它都是仆人为真心服务的，就是说不是斩断所有的师不让它启用，而是说我们不起贪嗔痴慢疑这种心，哎，就是不起攀缘之心，不起分别取舍这心，这就是一住妄心，哎，也不熄灭啊，这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看看啊，在合适的地方真和假，我们再往下学吧。
好的。某某因你的神通而改修气功，那是他不明生死由来与解脱之道，而误为神变迷惑之故，此亦因地不正之果报也。
刚才说了，所有的悟后无修之真修保任，就这个时候我们不一定非得一两千座才克其取证，我们也一百座以后都可以正体嘛，可以启用嘛，就这个时候我们还在上座死心塌地的用功，还在心眼轮的持咒，还在坐下观照，最后就用这种方法来圆成佛果。当然你明悟真心，我觉得那个来的更直接，更简单，更直接。如果你彻透真心，就剩了一件事了，一对就生心的时候就给你解。你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要能够明白这块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用功。我一起攀缘执着又想走坐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令结，令结可以归空了，就是不跟着这个妄想走吗？我不跟，这是妄想呀。我们平常能走路，能吃饭，能睡觉，能写文章，能运动等等，这都是妙用啊，这个我们要弄清楚。某某因逆得神通而改修气功，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道眼不通明，是不是知见不正，他想弄神通，听说气功比较灵啊，又快啊，有气儿啊，有光啊，有什么可以着呀，他就去修气功。上师说那是他不明生死由来，他不知道生死大事，佛法说的是生死大事。哎呀，你看他这时候他都不明生死对我们这个人生来多么重要， 这个无私之智能够通未来际，能够恒常不变的这个无私之智啊，他不知道这个有多重要。就是我们这一生能够和佛法相应，能够真明生死是本无生死，这个就是你众生解脱之因了、啊、就是有了这个素法身了、啊、你可以决定能够圆成圣果。但是有些人他发的心不同，他未神通，或者改修其功，或者他还修心明心，他心里边有偏异那个神通的这种想法，那他的路就走偏了，他永远也不可能了生死呀，除非他能把之间正过来。而物为神变迷惑之故啊，就是能够神变，他觉得这个才高明，而被这个迷惑住了，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改修其功了嘛。但是你看，此也因地不正之果报呀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，他不知道何谓生死大事，他不知道这个了生死有多么重要，没有这个因地，所以他见了气功就改弦更张，去学神通法了嘛。你看这多冤枉，这个练气功的一练几十年下去，这一生就完了。再一个，他这个解脱之因没有了，那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把这个之间正过来。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庆幸能够不被那些左右，就是不被这个气功，不被这些神用啊，什么看风水的呀，什么有先制啊，什么不被那些就是玄疑的那些功能嘛，知道那个都是外道嘛。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心上下功，就是你已经知道了有这样的知见，但是也很难相应，还要通过我们心法把我们那个其他的习气，首先是降服，然后能够顿断，这才行呀。
修法以不见一切景象最相应，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为幻象所着，则永无见性之日矣。
修法以不见一切景象最相应，我们身边就有人，我看着书上写的，人家一会儿入定了，一会儿又见光明了，一会儿怎么样怎么样了，我这么什么都没见呢，那我是说你没有着相，所以这些景象它不现。你不管是现在是过去了，那就说明你的知见还不邪嘛。你心里边要着神通，那你就会跟这个神通类的法相应，你就会去学那个嘛。修法以不见一切景象最相应，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为幻象所折，得永无见性之日。你知道吧，不见一切景象最相应，难道是不见一切镜像的时候我们就死塌塌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不是吧，我们知道那个景象，就是那些光啊、佛呀、莲花啊、什么水呀、等等，就是山啊等等，就各种镜像吧。没有现前的时候，一物也没的时候，你就死掉了，就是断灭了，不可能。就问你这是什么，这时候才能相应啊。不见一切景象时候最相应，正当这个时候要有人给你反问一句，你不见一切景象的这个是谁知道的，谁知道的，你是死塌塌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呀？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为幻象所着，就被幻象所牵绊，则永无见性之人。实际上这第一句话，如果我们在此处能够猛地回光，一下就可以明心见性了。后边的又说，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为幻象所着，则永无见性之人。你知道这些都是幻象虚妄的，你还记办着呢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蒙着金，应该问一下，这虚幻的景象谁知道了？你这一下蒙着金财，就认识本心嘛。
浑身骨节作响，那是气血变化之故，因心理影响生理，骨肉身在修法过程中不无变化也。
这就说明这个私心地身体上有这样的反应嘛。你上次说了回身骨节作响，那也有别的呀。我们刚才说见光见佛呀，见这个彩色的花啊，见水啊，见大山呀，见等等嘛。他这个是身体上骨头咔咔咔咔响，还有人觉得是那个气向上升腾等等，他有气血变化。方士说的是气血变化之故，因心理影响生理，故肉身在修法过程中不无变化也。它不可能啊，我们这个着相之心它是互相影响的，一个超脱者那个洒脱之相那都不用说，一看这个人绝对不是那种小心小量在心里边计较过日子的那种人。这就说修法不管遇到什么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它的变化，我们大可不必理会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状况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有人他修法，你看他修几十座，他就觉得他心豁然开朗，心量一下大了，一下子能感受到原来着相的他现在不着相了。那当然他身体变化他也有，他那个也吃过了苦痛，身体的痛，脚痛和手痛等等，这都有。我们每个人过来了觉得那不难，忍过去就行，可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他也是要一种坚韧力的才能趟过去，才能过来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理他，越理他越给你变化的越多。
佛经如楞严、楞伽、华严等都需读诵，禅宗诸祖语录也需参研。
那我们群里就是说不是我们这个一滴水或者是石家庄，就是我们全国各地了，那么多老师都在讲楞严呀、楞伽呀，有没有人讲华严不知道，这都大不同了。但是上次说佛经楞严、楞伽、华严等都需读诵，都要读诵，禅宗诸祖语录也需参研。这个我觉得他是对这一个私心地这么说，他对有些人他就不这么说。上次也是看来人自己呀、啊，肯定这个师兄弟问了这一类的，那上师说那应该参演。
梅雨季节，上海还算风凉，一周后出梅，即将热浪侵袭而气温升高矣。唯作功夫人须于冷热寒暑顺逆境界中锻炼，不为所扰，方于生死案头得大自在。
就像我们现在就要到梅雨季节了，你看上海还算风凉，一周后出梅，上次说即将热浪侵袭而气温升高，就上海的那个潮湿闷热那种很难过，那身上黏巴巴的不透气儿，闷闷的那种感觉。上次说梅雨季节还算风凉，后边就是热浪侵袭了。唯作功夫人须于冷热寒暑顺逆境界中锻炼，不为所扰，方欲生死案头得大自在。以前看到有那个禅师说老生自有安心法，八苦煎熬总无妨。那他为啥这样说呢？对吧，八苦煎熬就是比这个还要难透，那要是说心不空的时候，八苦成了煎熬了，那要是心空的时候他可以不受。我们就说那个二祖，我们看到二祖僧光被杀的时候他留下的那话，江涛临白刃犹如斩春风，那是心境啊，他到那儿了，不起能所自禁，不起我的身体这个剑，他不起这个处处透得出去。像大禹祖师，我记得被割骨的时候他不说我念佛你来割，我如果你割的过程中我要喊痛了，那你就停下来，结果那不是屁股那割完了他也没有喊痛吗？这是一种真正的心地。这个功夫怎么做成的呢？就是我们初悟真心的时候就是离开能说，就我们上次说有我就有我的我相，然后又生人相，又生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生了这种相，每一种相都是我们心相，都是我们心的相啊。我们要能够不住、不 不注意此境。说到这个地方，就是你在这个妄想境界里，你不加了之，就是你别想着把这个烦恼压死它，压死它干啥？求得菩提。我们是说烦恼菩提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，你要不要压死它，你也不要放纵你这个妄想。你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好的一个境界，一开始还知道是我自信的显现，一会儿不行，这个境界好，我来取舍，为我所用，我来享受，我这个身体得到欲乐，就是那种欲望的满足啊！你这就是放纵妄想在境界中啊！我们也不压死，也不能放纵我们这样子痛快，就是也不能放纵我们在这里享乐呀，什么也不起这个念呀。知道这些有相是我们的妄想境，但是我们更应该知道什么呀？知道这个有相是我们的失心分别来的，但是我们不住这个妄想。除了知道这个有相的境界是我们这个妄想，如果说我们连相也不知道有了，那我们这个心就偏于空了嘛。我们知道这所有的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。这个怎么显呢？就是说是我们真心的显现，是我们自性的显现。也就是说这个妄想境这些相你都知道是我们真心它的显现，就像大海之水的那个波涛一样，就像那个镜中的那个影子一样。但是我们面对这个镜的时候，不要对镜起分别取舍之念，就是你不要加以了之，不加了之就是说你不起那个分别取舍之念，这个就好理解。就像我们在那个镜子和影子一样，影子来了就照了，影子走了镜中就没有这个影子了。就是我们见所有的相，就是住在妄想境里面，知道它是妄想境，这个妄想境本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。你已经看到了这些相，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去分别取舍它了。我们就是做这个功夫，就是也不压死也不放纵。你不要为这个境界它是妄想境，我通过这个妄想境的分别执取，我自身可以享乐，可以得到快活等等，也不起这个念。但是就是我们随缘做事的时候，也不要压死它，不干不干，一味的不干，也不要这样的。这就是我们做功夫的时候知道这个妙处，也不压死它，也不放纵它，就是这样。不放纵的意思就是我们遇到的这个境界不加以分别取舍，但是什么都清楚不是不清楚。
32，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执迷声色，忘失本来，今欲返本还原，只有遵照我佛教导，则宜适合自己个性的修法，一门深入，锲而不舍的勤修苦练，方有少份相应。
这是又一个问题，32问。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具有这样的佛见，正确的知见，是我们本来是佛。知因知迷生色，忘失本来，因为我们见相着相，从而分别取舍，就是知迷生色。就像这个声音，我们听到了这个声音还加以分别取舍，这是我需要的，这个听到这个声音我内心无比的喜悦无比的安乐，无比的怎么样，看到那个色也是，哎呀我喜欢珠宝，这个珠宝我还分哪一类，比如说我爱石头，那我对石头这一类，在我一进到这个大厅里有各种宝，但是那个我第一眼就先看到了这个石头啊，就一下就被他吸引过去了，就不能历历相见了呀。就说你忘失本来了，被这个声色呀迷住了。今欲返本还原，只有遵照我佛教导，则宜适合自己个性的心法，一门深入，锲而不舍的勤苦修炼，勤修苦练方有稍分相应。一门深入，锲而不舍，就是不能半途而废，勤修苦练。是说我们不管遇到顺境逆境，都以解脱为上，都不能住着什么顺啊什么逆啊， 什么好什么坏。就比如说我们遇到逆境了，我们不要想我咋这么倒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应该这样想，我们应该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有了解脱道的增上缘，我要不是这样我还贪恋这个世界呢，就为这个事儿我还会贪恋这个世界呢。遇逆境反而增上了我们的那个出离心，更猛烈的发心死透，把这个贪恋这个世界的这种分别之心之心啊死透了。这个死透它本身就是出离，那正好现的这个正是让你出离的。所以上师你看勤修苦练方有稍分相应啊，你就是这样才少分相应啊。缘成佛果不是说一日一时之事吧。好，下面上师该说了。
当今末法时代，众生根劣障重，靠自力修持实难成就。当然个别大根器人或大菩萨再来不在此地，故我中华佛教独放异彩之禅宗，于今亦奄奄一息，留为法眷传法而不能自拔矣。
我们现在就处于上师说的这个当今末法时代，众生根劣障重，靠自力修持实难成就。我们就是处于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五阴炽盛啊，就是说我们的根性蝼裂是吧，虽然物质很丰富了，但是内心很虚，就是拿不出来那个直心，直心是道，发不起来那个无上之心。一开始肯定都是为了自己吧，很少有舍了自身而利益大众，就是很少遇到这样的人，大多都是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。所以我们当遇这个心中心法，正好这个法有斩断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众生的烦恼的这个法力，这个力量我们修过法的人都知道，果真不一样。谁知道佛法修来果真是不可思议的，不修谁知道。原来我们都是一味的求求求求，就是有那样的人，他不求但是他也不知道佛法不可思议，这要靠修正过来，你看你才真正能够体验到。当然个别大根器或大菩萨才来不在此里，那这个都是来度我们的，我们觉得这些人，那这个大根器人他都是乘缘转来呀，当然不在此里。我中华佛教独放异彩的禅宗已经奄奄一息，当时上师写这个回信的时候也可能是七八十年代嘛，那时候是气功的，那时候都没有听到过佛法，都是别的那个教育，你看这都不一样。所以你看中华佛教独放异彩之禅宗已经也奄奄一息，原来禅宗在我们这个震旦之国大放异彩，一直到后来你看它就不行了呀，那个环境和那个人的根性啊，他都不去考虑这个了生死的问题了，没办法，留为法眷传法而不能自拔。这还是有人在修嘛，你看留为法眷而不能自拔，也在修但是不能彻透真心，你看是不是很可悲是吧。
是呢，刚才魏老师说不修这一千座哪里知道心中心法这么好呢。确实
真的，
闻佛慈悲预言末法众生你出生死苦海，只有修净土与密法，故今之佛子当以修净土最为稳当。仁者如信五言，即朝朝暮暮虔诚念佛，既不要求入定，亦不希求开悟，只于魔老实念去，念至人空净亡，即豁开正眼，亲见弥陀佛性，与禅合辙矣。此即有禅有净土也，不是叫你于念佛外再去参禅也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们觉得更清醒了啊，虽然禅宗一法不兴啊，但是你看就是下面这一段我们觉得我们更清醒了。你看闻佛慈悲预言末法众生，那就是说闻佛慈悲就是佛在2000多年前都知道我们末法众生的是什么样，就是什么样的机啊，就是预言末法众生逆出生死苦海，只有修净土与密法，就那时候都说好了啊，都说了啊，这个 有关修净土和密法的经典，那时候都说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说，如果不是佛说，谁知道呢？啊，就是那时候就已经宣说了我们现在的对机之法，净土与密法啊。我们正好是密法嘛，对吧？我们也不立净土，你看，故今之佛子，当以修净土最为稳当。仁者如信我言，即朝朝暮暮虔诚念佛，既不要求入定，也不希求开悟。我说这是何等的境界。这两天还遇到一个私信还说呢，哎呀，念上不求那个往生西方，下不厌，就是不希求往生西方，也不厌离这个世界。呀，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啊？你看看上师说了，朝朝暮暮虔诚念佛，念佛他不求入定，也不希求开悟，你说说，就是无所求啊，只是个念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么老实，你不求入定，你还不求开悟，像我们修心中心的，是不是一开始都跟我们说，哎呀，要通过这个修心中心，要可及取证，如何如何啊？那你看这个，如果说是这样念佛的话啊，以无所求心来虔诚念佛的时候，你只意这么老实念去，念至人空尽亡，即获快正念。你这不是禅吗？我们说最上正禅就是悟得我们本有之心吗？对不对？就是了知我们的自心啊！啊，那你这样子人空尽亡，无我无净啊，就是没有能念神念。啊，这不是顿脱生死吗？所以说亲见弥陀佛性，就说我们的真心呀，这是欲禅何则呀？哎，上师就这么说，你说是修净土的啊，你念也老实一门深入，能够这样子老实的去念，他就是念到最后就是与禅相合呀，就是一样的啊。这不就是有禅有净土吗？那自心净就是净土啊！你能认识自心，能识得自己本心，这不是禅吗？这不是一样吗？对吧？不是叫你欲念佛外再去参个禅啊！不是说除了念佛，我半小时念佛，我其他参话头或者是怎么样？那不是这样。这我就看到这儿，我就觉得挺有感慨的。你看，2000多年前把这个法都已经说好了。说过了，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尊师元音老人，我们师尊，我们三代祖师，他要不说我们咋能知道？文佛早在几千年前都说了，末法众生唯有修净土密法，这两法可得成就。而且还说告诉你修净土最为妥当，就是因为参禅那样的根基呀、不多了嘛，就很少见到嘛，上次前面说过了。怎么修净土最为妥当的？就是一无所求，只管念，念到人我空，这个法我空啊，念到这个无我无法啊，就是能念实念，当下化于无形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下的见性啊。然后下面就是说宝刃嘛啊，我们再往后看一下。
修学佛法本为了生死，开悟见性只是了生死的先驱。前人说悟后真修，以悟后方识真和假，从而保护本性，不为假象所迷。此即宗下说的宝刃功夫，以及教下说的除私惑。私惑除尽，对境不迷，则生死了矣。此就禅宗说净土则不须如此，念佛功夫扎实，临终有佛接引生息，则生死了矣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看这个修学佛法本为了生死啊，开悟见性只是了生死的先驱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本无生死可了，因为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灵知，它本位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哎，不做两边，哎，但是你只是一下子契合了，直到 我们的根本啊，知道我们的根本，就是说理上知道啊，认识了理体，认识我们的心体啊，知道我们的本性如何那个光明自在，如何干净皎洁。哎，你见了啊，这称为见性啊，这就是说，只是了生死的先驱，你见了见，你的妙用还都没有起呢，你的习气还没有除呢。一回事啊，啊！前人说悟后真修，以悟后方识真和假。你如果说你没有悟，你盲修瞎练，你不知道什么真什么假，你也说不管他什么真不真假不假，都是妙用。那你这不认识本来，你不认识你自己的本心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离开能说，你这怎么了生死啊？怎么保任啊？怎么除邪啊？根本谈不上啊！你能够悟后真修，就是你不疑了，从此不疑了啊，就是见惑了了啊，就是你真正识得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什么是着相。我们刚才说到不攀缘，啊，不分别取舍等等，是吧？那如果这样子一弄，就果然进去，那就是认假为真了啊。那如果说我们悟得真心，我们知道这些相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。我们做事的时候运人自在，能够起妙用的不是不思想不动啊，不动着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失得的真心直到不住，应无所住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们知道这才是真。哎呀，这个你如果不悟，你别看这一句话，那就是整个佛教的心髓啊，这个就是心髓啊。你这样子你认识清楚了，你才能保护本性，才能知道啥是不上当不做作，是吧？不为假象所迷，那假象迷了就是认假为真了嘛，就是攀缘假象啊，跟着念头跑跑跑，分别之气啊，就是这样。此即宗家说的保任功，就是宗家说的保任功夫，就说前面你识得真假了，保护本性，这就是说的保任。怎么做保任功夫？就这样做啊。那这个保任功夫也就是教下说的除思惑，就是对准生心啊。这个保任也就是说我们啥时候对准一生心就令觉嘛啊，就又回归我们自信不着相啊。这样子思惑除尽对准不明则生死了。这是说你教下这样说，你宗下那样说，他都是做的这种功夫啊。就是说不着相的这种功夫啊，此就禅宗说净土则不须如此，就是说净土啊更简单，哎呀更简单，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个功夫扎实下来，怎么扎实？若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是不是？你要扎实嘛，功夫要扎实嘛，临终有佛皆有生息，是你自心清净才能感，那就是佛解也啊，就是和佛相应啊啊！临终有佛皆有生息，则生死了矣。我觉得如果你做不到这儿，你想生息的这个标准它是不低呀、啊。它若一日甚或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念佛呀，念到最后念到什么程度呀？一心不乱，花开见佛未无时，念到这个。那不就是当下能够生息吗？那不就是临命终吗？对不对？那不就是生死已了吗？啊，这个就是说这个，就是你不这样做保人功夫，你就一句佛号，不管他啊，行不着我一句佛号念到底吗？他不是这样说吗？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
33，修法不懈，故正得顺逆无碍，纵横自在，时堪庆幸。修法学道就是为了了生死超轮回，而生死即是对境生心粘着而有，能对境不生爱嗔取舍之心，则生死无处着脚矣。所谓明心见性，即识得心本无生，性本天真，即一切事物升起之大能量根本，也就是一念断处了了分明之灵知，而一切事物皆是他的影子。我们只要识得此理，在见相时不着假相，而知是性的显现，即亲见本性矣。既见性，则须于事上透得过， 于一切事当前毫不动情，方为真悟。今阁下能于顺境不喜，逆境不恼，可喜可贺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再看啊，那这就做功夫了。你看看，修法不懈，就是你悟前蒙修相恋，也是必得之功，也是必得的这个过程啊。如果不是我们那样蒙修相恋，那么苦的去修行，坚持不懈的修，也不会有后来的客气气争，也不会有这个欲一句言下，或者是我们坐中能够那个什么呀，顿断那个生死啊，顿断农舍，也不会这样嘛啊，还是修法不懈。当然要有出离心，如果说你不为出离，那你也不为断烦恼，你学佛干啥，对吧？你尽管在世间上玩你的去了，对吧？那所以说我们这一班人，就是因为接着这个世间真是太苦了啊，没有你自己活命的那个气息，就是没有那个缝隙啊，就觉得有这个厌世之心，很有，就是这样，嗯，就觉得跟这个世间格格不入啊，就不一样，哎，不知道这些人有什么为了名乐的，为了利啊，趋利那么乐呀，你好像跟他们不相应啊，这就说我们这个修法这帮人，他是。真有正见的，他有这个厌离之心，所以才要出离了，才会修解脱道，才会闻法即信，信而修持，修而不懈，才会这样。修法不懈，故正得顺逆无碍，正恒自在，思堪清心。虽然有些师兄他可能不像我们能够系统的啊，来这读了这本经，读那本经，但是他通过修心中心。他也是，哎呀，找不到什么烦恼，是吧？他也有自心的体验嘛，啊，就是他的文化程度可能不至于让他来，用这么多理论做铺垫啊，这些道理啊什么，他也不，哎，他也走了另外一条路，也有啊，这样的人也有啊，也能证得顺逆无极，纵横自在，因为他心相应，他实为出离。他修这个法就会有这样的感受。上师说时堪清醒，哎呀太好了，是吧？修法学道就是为了了生死，超轮回，哎，而生死既是对境生心粘着而有。我们说为啥粘着呀？那对境生心，为什么对境生心？你认识了吗？你就是还是本心，你没有认识清楚，真心没有认识清楚，这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，哎，各有好坏，有上下，有高低，有爱嗔，有取舍，哪有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能对境不生爱嗔取舍之心，则生时无处作脚。如果你没有什么爱恨，没有什么取舍，值得取舍的，哎，心爱之物，厌恶之物，没有这个取舍之心的话，啊，你上哪寻得了生死吗？哪有生死吗？都无心呐，对不对？那不就是无生吗？啊，即生死无处着脚呢，就这个意思。嗯，就是生死，寻不着生死了。啊，没有生相，处处无生。哦，就是正贴贴的合辙了那个无相。哦，实相无相，无不相。嗯，所谓明心见性，即识得心。本无生，如果你没有取舍，你想想，我不取不舍，我当下没有断念，那不就无生吗？我没有爱，没有嗔，没有摄取，也没有取，也没有舍啊，这个你当下两边都不利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心是无的，就是说你这思得这个心，它是本来是无生的。只要不知取当下这些事事物物，这所有的这刚才我们说的什么这个限量境啊，什么这个妄想境啊，它都可以为我们的这个主人啊服务啊，啊都是妙用啊，对吧？都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即识得心本无生啊，性本天真，即一切事物升起之大能量根本。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，正因为 你这个心本质无生，心本质天真，能生万法，也就是说这一切事事物物它都能生起来了，这个心它就是那个大能量，就是那个源头，就是根本啊。那个六祖他悟道时不是说吗，何其自性，本质具足嘛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悟到这儿的时候，这些事事物物它都不是障碍了，是不是？它都是用，都不是障碍。那也就是什么呀，一念断处我了了分明的灵知，哎，而一切事物皆是它的影子。如果说光认识了那个空净的那个灵明的那一个光明相的话，你可能我觉得还欠点，你应该更向上一着，就是说要认识我们的心念和外界的这些事事物物，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，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。我们只要识得持理，在见相时不着假相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见相时我不着它，因为它是生灭的幻化之相，是吧？而知是性的显现，这就是我们认识本来了，因为这法性能生一切相嘛，这是而知性的显现，即亲见本性也。那这所有的相都不是障碍，所有的相都是我们的妙用，都是我们本体的显现，这就是亲见本性啊！既见性，则续于世上透得过，透不过就是我们又着相了。一切事当前毫不动情，毫不动情是什么？不起爱嗔执念，不起这个啊，取舍好坏，爱恶之念不起这个。一起你肯定好的，你就动了这个心念，我要得到它，我要享受，后边就多了，我得不到我就烦恼，我就偷，我就想，那就多了，就派生的太多了。不爱的我怎么厌离，怎么远离，怎么反正想一切办法。那你那个事儿就多了啊，就不动情。不动情就是知道事相当前，事上为什么能透得过呀，是你没那个事儿你才能透得过。你觉得事是真实的，你又透不过了。你都有色有腻了，有好有坏了，你就透不过了。就是这，直到这事儿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，自信的显现就是无生量，就是了了分明，就是我们自信的显现。就是这样的。到此欲顺逆直径上都能透得过，欲一切事当前毫不动情，这才是真悟。上师说这才是真悟啊！为什么有些师兄是说，哎呀，那个我打坐的时候，突然了了灵，了了灵知现前了。可是你下来又糊涂了，你在那个灵知柱上它会写，坐下它没有了，就是你没有识得透呀，没有识得透，你那个心太小了，那个太小了，就是。你把这个四相和你见的那个心，就那个境，割裂开了。实际上我们的真心一大了，你看进虚空变法界，我们不知道虚空吗？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卫星上天吗？我们不知道那个月球的什么太阳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可以变的，变一切处，是不是？那都是我们的真心呀，不是你光见了你那个桌上那一点点，你想想对不对？你那一点点，你那个境界啊，所以说你认的境界，认的那个被那个境界转了也不行。你认了一个语句，你识得了一句话，比如说啊，我知道了不可得，你还没到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我们真是把了不可得也扔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欲事无碍的，对吧？那才是了不可得的，对吧？今阁下能以顺境不行，逆境不恼，可喜可贺。这就是我们修法的妙处。那谁知道啊？不是说修完法，修了法以后，就像那个石头木头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也知道是顺是逆，但是不为他所粘着，这就是无所住。 啊，就是无所住。这个我觉得这说的很清楚了啊，上师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们就这样做功夫，别再以为我们真心难行，真心难见。实际上我们现在就说一现在一念断除，失格了了分明的明知，在此不疑，这就是见。嗯，
下面呢解答一师兄的问题啊，啊他问那个贪心真心必定不一样吧，
您说呢？你真心没有能说，有什么可贪的，连心都找不着，你怎么贪，贪什么我都不知道。但是你要是起贪心，我要看是能看出来的。你自己可能觉得贪得正合适的时候，你迷失了自己，你不认识本来，那就别说了，那就肯定是不一样了。
那魏老师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了，魏老师辛苦了，感恩魏老师。